想象一下啊，你此刻正站在一条特别繁忙的高速公路旁边，然后你面前呼啸而过的是一台，重达8万磅，简直像一栋小房子那么巨大的重型卡车，
那种压迫感是很强的。
对吧？现在如果有人走过来拍拍你的肩膀，告诉你这台钢铁巨兽在空气动力学上的风阻系数，居然比那些紧贴着地面飞行、价值上千万的布加迪威龙超级跑车还要低，你一定会觉得，这听起来简直像是在痴人说梦，对吧？
确实，这完全违背了我们对卡车的常识。
好吧，我们来拆解一下。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正是这样一个用物理学和最底层的工程逻辑去硬刚传统常识的疯狂现实。
没错，这其实非常令人着迷。而且我们今天要拆解的这个对象，绝不仅仅是一辆造型新奇的交通工具那么简单。
也就是特斯拉的纯电重卡 Semi，对吧？
对，它本质上是试图重新定义整个全球货运供应链底层逻辑的一块新基石。
哇哦，这个评价很高。那今天咱们的核心素材呢，是一段非常硬核的独家访谈实录。这段内容是来自著名脱口秀主持人杰雷诺的汽车体验节目《杰雷诺的车库
这期节目确实干货满满。
》。是的，在节目里，杰雷诺和特斯拉的设计总监弗朗兹，还有纯电重卡项目负责人丹，一起亲自试驾，并且深度探讨了那台号称拥有500英里续航的特斯拉纯电重型卡车。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看看他们到底是如何试图颠覆一个，自1918年以来就几乎没怎么变过的极其传统的柴油卡车行业的。
不过，在深入那些极其硬核的技术细节之前，我觉得我们需要先厘清素材中的一个背景情况。
哦，什么背景？
就是杰雷诺在访谈里面，他半开玩笑地提到了一种现象，他觉得自己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派人士，想要买一辆电动车，似乎变成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好像莫名其妙就跟政治身份挂钩了。
确实，现在舆论很容易把这些东西标签化。
没错，而且他还提到了像伊朗这样的地缘政治冲突，是如何时刻牵动着化石扭量价格的神经的。
必须承认，这就是现实的舆论环境。但是呢，我们需要向你，也就是咱们的听众，明确一个原则，就是在今天的这场深度解析里，我们是完全剥离所有的政治色彩。
是的，完全不涉及。
我们不站队，不为任何党派背书，也绝不参与什么身份政治的讨论。我们之所以把这个背景抛出来，只是为了还原素材中一个极其纯粹的商业与公使视角。
这个视角非常重要，那就是电动化其实能够为整个物流运输行业提供真正的能源独立性。
没错。让车队老板不再被那种剧烈波动的国际油价卡住脖子，咱们今天就只算最硬核的技术账和经济账。
极其赞同。那要算好这笔技术账呢，我们首先得直面一个最基础的物理挑战。要想让一辆纯电重型卡车在商业上真正赚到钱，你绝对不能只是简单粗暴地把传统的柴油发动机掏出来，然后在空出来的地方塞满电池。
如果真这么干会怎么样？
如果这样干，电池的电量全都会被巨大的空气阻力给消耗殆尽。为了达到极致的省电，你必须从根本上重塑这辆卡车的几何形状。
这简直就像是试图让一个巨型的双开门冰箱拥有超级跑车一样的破风能力啊。但是，传统卡车长成那种方方正正的砖头样，难道是因为以前的设计师不懂空气动力学吗？
真正令人着迷的是，如果你去剖析传统柴油卡车的底层架构，你会发现它那方正的形状其实完全是被它内部的机械结构给逼出来的。
对，逼出来的，怎么说？
你想啊，传统柴油卡车的前方必是安置一台体积庞大而且极其沉重的柴油发动机，
对，那个车头前面很大一块，
然后在车辆底盘的正中央还有一条粗壮无比的传动轴，从车头一直贯穿到车尾。因为这些庞然大物死死占据了最核心的位置，司机根本没有办法坐在车厢的中间。
哦，所以司机只能被迫挤在左边或者右边。
没错，那么为了保证内部空间，同时还要左右对称，整个车厢不可避免的就必 须做的极宽、极平、极方正。
明白了，所以它本质上就是一块在高速公路上极度耗油的飞奔砖头。那特斯拉的破局点难道是在底盘上吗？
就是底盘，特斯拉完全重构了架构。因为沉重的电池组是被平铺在了底盘的极低处，前端那块巨大的柴油发动机彻底消失了，
那个贯穿的传动轴也没有了，
对，全都没了。既然最大的物理障碍被清除了，特斯拉的设计团队就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可以说是直接颠覆了行业百年习惯的决定。
什么决定？
他们把司机的位置挪到了正中央。
把司机放在正中间？这听起来极其违背直觉啊。
但是你仔细想，既然不用再照顾左右两侧的宽度，前脸就可以被雕琢得极其圆润，它呈现出一种像子弹头一样的流线型。
整个车厢的上半部分甚至可以明显的收窄，对吧？
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它的风阻系数能降到惊人的 0.4 左右，
甚至比布加迪威龙还要低。这真的绝了。但这引发了一个让我非常怀疑的问题。
你是说卡车司机的接受度吗？
没错啊，坐在正中间这事儿，要知道在这个重卡行业里，司机们的习惯是根深蒂固，甚至有些顽固的。
确实是这样。
杰瑞诺在素材里就举了个血淋淋的例子。早年福特推出 F-105 皮卡的时候，仅仅因为车门把手设计的不够爷们儿，就遭到了老司机们的强烈抵制。
是的，卡车文化很硬核呢。
更别提当年雪佛兰 Caravelle 那种把发动机后置的卡车研发过多大的抗议了。你现在搞出一个把人放在正中间的奇怪驾驶舱，那些习惯了靠左座左手搭在床框上的老派卡车司机真的能忍受这种彻底的改变吗？
你的质疑非常精准，其实也是特斯拉团队起初最担心的阻力。架构的改变必然会导致内部空间的巨变。
那他们怎么解决的？
根据项目负责人丹在访谈中的透露，他们绝不是在闭门造车。在发布前后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他们其实一直在收集各大物流车队的真实反馈。
那些老司机一开始肯定满脸写着拒绝吧？
对，最开始确实是满脸的拒绝和怀疑。但有趣的是，一旦他们真正坐进那个中央驾驶舱，并且关上车门，态度的反转可以说是瞬间发生的。
为什么反转的这么快？难道是因为坐在中间视野变得无敌了吗？我记得杰瑞诺试驾完之后甚至用了统治级的道路视野这个词来形容。
视野极佳只是最表层的原因，更深层次的质变其实在于空间性质的彻底改变。
空间性质怎么讲？
你想象一下，既然驾驶位移到了正中央，传统卡车两侧那些挤压空间的控制台啊、副驾座椅啊，全都得清空了。再配合上极高的车顶，整个车厢内部变成了一个异常宽敞的区域。
等等，你是说里面非常空旷？
没错，对于一个每天要在车里待上十几个小时的司机来说，这里不再是一个憋屈的驾驶舱，而是变成了一间可以直立行走的宽敞移动办公。
哇，可以在里面站直了走路，难怪素材里提到，由于空间太大，居然有卡车司机在长途驾驶的间隙，直接在车厢地板上铺开垫子练起了瑜伽来缓解脊腿疲劳。
是的，这个细节非常生动，
这就说得通了。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在制造一个把货物从 A 点拉到 B 点的载具，这分明是在给工人们提供一个更人性化、更有尊严的工作环境啊！
而且他们非常注重细节。比如新款甚至听取了司机的抱怨，专门增加了可以升降的侧车窗玻璃。
哦，这个我也注意到了，就是为了方便他们在过收费站或者物流员大门的时候能伸手递交文件，特别接地气。
这个细节恰恰说明了他们在真正倾听一线工人的声音。另外，不仅是空间，他们对座椅的重构也极其考究。
座椅有什么特别的？
他们放弃了市面上那些通用的卡车座椅，由内部团队专门设计了一套符合人体工学的专属座椅。更核心的是，这套座椅的高度、倾斜度，甚至后视镜位置，全部与驾驶员个人的云端预设相互绑定。
这意味着什么？难道换车都不用重新调座椅了？
没错，无论这个司机今天被分配到庞大车队里的哪一台重卡，只要他一刷卡上车，整个驾驶舱就会像认识他一样，自动调整到他最熟悉的专属姿态。
这太科幻了，而且我还听说连安全带的设计都重做了，一旦发生碰撞事故，安全带会自动瞬间收紧，把司机牢牢固定在最安全的车辆正中央位置。
对，安全性也是极大的提升。 另外，因为没有了传统柴油重卡那种复杂的机械变速箱，整个加速过程极其平顺、安静。
完全没有那种换挡时把人往前狠狠一抛的顿挫感，对吧？
完全没有，而且后视镜的视野也经过了特殊拉长，司机连脖子都不用转，一眼就能看清从挂车最高处的戳顶一直到最底部的驱动轮的全部状况。
听起来这驾驶体验简直无敌了。但是如果将视角从这个舒适的驾驶舱抽离出来，必须承认一个现实。
什么现实？
卡车终究是用来干脏活累活的生产工具啊，光靠一个能练瑜伽的办公室是绝对无法说服那些精打细算的车队老板掏钱的。
那是肯定的，老板看重的是效率。
所以我们必须潜入这台重卡的底盘下方，去探究它真正的硬核工程，也就是它的动力总成，以及它应对极端恶劣环境的生存能力。
这里边的技术绝对会让你惊讶。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为了应对重载起步和高速巡航这两种完全矛盾的物理需求，这款纯电重卡直接抛弃了传统柴油卡车极其复杂的双速变速箱。
对，它采用了一种双轴策略。
如果让我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你的车队里同时雇佣了一个浑身肌肉的举重运动员和一个耐力极强的马拉松选手。
这个比喻极其形象，
对吧？靠前的那根驱动轴就是举重运动员，专门负责爆发输出巨大的扭矩，用来起步和爬陡坡。而靠后的那根驱动轴就是马拉松选手，专门负责在平坦的高速公路上进行极其省电的匀速巡航。
而这里边最绝妙的工程执行在于他们的切换机制。
怎么切换呢？
当卡车在高速公路上达到巡航速度，不再需要极大的起步扭矩时，前轴的那个举重运动员会在物理层面完全断开连接。
哇，完全断开？
对，车轮虽然还在跟着地面转动，但内部的电机已经被彻底切断了，不再产生哪怕一丝一毫的机械阻力。
这简直绝了，这就将能耗压榨到了最低，实现了极致的运转效率。
是的，
这种在行驶中无缝接力确实巧妙，但是前轴断开是为了在平路上极致省电，这在逻辑上非常通顺。可是这带来了一个致命的物理问题啊！
你指哪方面？
你想啊，如果电机断开了，不提供机械阻力，当这辆重达80,000磅的钢铁巨兽行驶在像加州著名的葡萄藤路段那种长达10亿公里的极限长下坡时，重力势能会极其恐怖。
嗯，非常恐怖。
如果没有了传统发动机的牵引阻力，光靠传统的物理刹车片，岂不是几分钟就会摩擦过热，甚至起火失灵？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推论。如果只靠物理刹车，它绝对会失控。但这正是电动化带来的另一种物理学魔法，也就是动能回收技术。
动能回收？
对，在这种长下坡路段，司机甚至可以全程不需要踩下机械刹车踏板，强大的动能回收系统会立刻介入。它不仅能极其精准地反向施加阻力来控制下坡速度，
还能怎样？
更神奇的是，它直接把这80,000磅巨物下坡时产生的巨大重力势能转化成了源源不断的电能，重新充入底盘的电池里。
哇，不用踩刹车，居然还能顺便给电池充个电呢。
没错，它就像是一个现代版且极其智能精密的无损发动及制动。
这就是物理学的魅力啊。不过我观察到一个细节，既然这个动能回收这么强大，为什么这辆车依然保留了重卡行业最标准的气动刹车系统？我看配置单上还是有。
这个嘛，体现了工程师对现实世界的妥协与兼容。
怎么说？
虽然卡车头本身是极其先进的纯电驱动和电子控制，但你要知道，整个北美物流网络里运转的数百万个拖车挂车，用的全都是老旧的标准气动刹车。
哦，为了兼容那些旧挂车。
对，为了让这台高科技重卡能够挂上任何一个路无公司的旧挂车，立刻开始干活，特斯拉必须用电子信号去控制气压执行机构，实现新旧时代的无缝对接。
原来如此。说到底层架构的革新，我还注意到它全面引入了跟特斯拉赛博皮卡一样的48V低压架构。
这个改变影响深远。
是啊，这听起来只是个数字变化，但我深入了解了一下背后的原理，这简直是个神来之笔。
因为电压直接提高了4倍，在输出同样功率的情况下，所需的电流就变成了原来的1/4。
没错，电流小了。
电流大幅度变小，意味着整车的电线就可以做得极细。对于一辆长达几十米的重卡来说，内部几英里长的信束一旦全部瘦身，不仅大幅度降低了整车重量，排除了无数复杂的线束故障隐患，还能省出更多的空间和重量限额留给载货。
你触及到了工程减重的核心逻辑之一。不过说到恶劣环境，很多人对电动车的刻板印象是，一到冬天，面对冷空气和冰雪，电池就会彻底罢工。
绝对的，电池掉电焦虑在冬天可是呈指数级上升的。比如你要开着它去严寒的阿拉斯加，那该怎么办？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程师在底盘里塞入了一套极其高效的热泵系统。这个系统就像一个热量搬运工，可以在电池、电机和驾驶舱3个区域之间灵活地转移热量。
等等，转移热量？
比如，电机在卖力爬坡时产生的多余废热不会被白白散发掉，而是被迅速搬运到驾驶舱给司机当暖气，或者送去给电池保温。
哇，这太聪明了。
这套系统是石龙的水和乙二存混合的冷却液，而且设计成了终身免维护。
也就是它能时刻把电池维持在最舒服的20到30摄氏度。
是的，而且这里有一个极度硬核的物理现象。由于重卡的电磁组体积和质量极其庞大，它本身就拥有了惊人的热惯性。
热惯性就像保温杯一样吗？
更像是想象一块巨大的石头被太阳晒热后，到了晚上依然是暖的。同样，即使在阿拉斯加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冬夜里停车休息，由于这块巨大电磁内部保存的热能太多，它甚至能硬扛一整夜。
哇，整夜保持温度？
对，保持住内部的工作温度，而不需要消耗太多电量去强行加热。
靠绝对的质量来锁住热量，这真的是太生猛了。不过既然提到了电池的使用极限，我想到杰瑞诺在视频里问过的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
嗯，什么问题？
他提到自己那台麦克兰伦 P1 混动跑车，电子用了12年，竟然还能剩下92%的容量。秘诀就是平时不用的时候一直插着电，娇贵的保养。
哈哈，跑车的养法。
对，那对于这台指望他天天在外面跑着赚钱的重卡来说，到底需不需要像跑车一样供着养？
关于这个，项目负责人丹的回应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对于这台重卡而言，最好的保养方式就是往死里用它。
往死里用，不保养。
从底层设计逻辑来看，这辆卡车的电磁和动力总成并不是普通的汽车电磁，它本质上就是一个装在轮子上的巨型储能电池。
寿命有多长？
它的设计寿命高达极其恐怖的100万英里。
100万英里？
对，它天生就是为了每天经历极高强度的深度充放电循环而生的。把它停在车库里插着电，反而浪费了它的天赋。只有天天在路上疯狂地吞吐电能，才是它发挥设计价值、为车队赚取利润的最佳状态。
明白了，就是个天生劳碌命的钢铁巨兽，越干活越健康。但是，即便我们在工程上把这些技术夸得像奇迹一样，它最终必须得在车队老板的资产负债表上算得平账才行。
这是商业的最终考验。
咱现在必须直面电动重卡的终极考验。巨大的电池肯定极其沉重，这难道不会严重侵占卡车的有效载荷吗？如果它不能像柴油车那样拉满8万磅的货，再省电也是白搭啊。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解。其实，在所谓的载重平权上，特斯拉算得极其精明。
仔细说说，数据是怎么支撑的？
首先，通过前面提到的 48V 架构，还有剔除了沉重的柴油传动系统，卡车头本身就硬生生减重了整整1000磅。
少了1000磅了，那还不够抵消电池的重量吧？
别急，更关键的是政策层面的加持。由于零排放的环保属性，法规专门给予了纯电重卡额外2000磅的法定重量豁免。
哦，还有政策情节。
对，这一减一加之间完美抵消了电池的重量劣势，因此它能够和传统的柴油卡车一模一样，轻松拉起45000磅的有效载荷，而整车总重量正好达到法定的8万磅上限，一帮货都不用少拉。
太聪明了。等等，如果这台车本质上就是一个能拉满45000磅货物的超大移动电池，那我们是不是格局小了？
怎么说？
既然电池电量这么恐怖，那它身后的拖车挂车是不是也能蹭点电？比如那些运送生鲜肉类的冷藏挂车。
如果我们将这与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这正是它对冷链运输行业的一次降维打击。
降维打击具体怎么做到的？
你知道传统的冷藏挂车上必须单独悬挂一台噪音极大、极度耗油而且效率低下的外挂柴油制冷机组来维持冷库温度。
对，那种小发电机，那声音吵得能让司机整夜睡不着觉，绝对的噪音污染源。
但在这款纯电重卡上，工程师直接移植了来自赛博皮卡的电力电子设备，让身后的冷藏挂车可以直接插在卡车的巨大电池上取电。
哇，直接插电？
这意味着彻底淘汰了那个吵闹的外挂柴油机，不仅省下了巨额的柴油费，还让整个冷链运输过程变得异常安静和零排放。
绝了，这账算得确实漂亮，但现实往往是骨感的。对于那些跑单帮的个体司机来说，车队也许能在基底建充电桩，但如果个体户开着它满世界跑，只要找不到地方充电，这就是一块停在路边的巨大废铁啊。
补能确实是最大的痛点。
燃油车只要5分钟加满油就能继续狂奔，纯电重卡怎么解决这个致命的效率瓶颈？
续航和补能焦虑确实是横在所有独立司机面前的最大阻碍。为此，这款重卡提供了两个版本。
哪两个版本？
一个是适合城市、港口和转途配送的标准版，去掉了1/3的电池模块，减轻了重量，转弯半径小到和普通的特斯拉家用轿车差不多，能跑325英里。
那另一个呢？
另一个是能跑500英里的长途长续航版。而且为了解决长途充电痛点，特斯拉不仅在卖车，他们正在为重卡专门构建一个独立的兆瓦级充电网络。
等一下，兆瓦级，这功率到底有多夸张？听起来像发电厂的数据。
1.2兆瓦，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司机完全不需要专门为了充电而浪费时间。
为什么不用浪费时间？
根据法规，重卡司机每行驶一定时间必须强制停车休息30分钟。而在这短短的30分钟休息时间里，这个恐怖的充电网络就能给这台8万磅的巨物恢复60%的电量。
也就是大约300英里的续航。
没错，完全重合。
哇，30分钟充出300英里的重载续航，这个逻辑太巧妙了。它把机器的充电需求和人类驾驶员的生理强制休息时间完美重叠在一起，相当于在时间成本上做到了隐形充电。
这就是系统工程的魅力。
但让我好奇的是，特斯拉为什么要挑最难啃的骨头？为什么直接跨过那些跑城市快递的中小型货车，一上来就要挑战最硬核的北美第八级重型卡车？
这就引出了素材中一个极其关键的商业逻辑，也就是所谓的餐厅理论。
餐厅理论？
对，做低端快餐和高端正餐的盈利回收模型是完全不同的。同样的道理，中小型货车虽然满大街都是，数量极其庞大，但他们每天跑的距离非常短，速度也很慢，
所以其实一年下来消耗的燃料总数并不多。
没错，如果你让这些车换上昂贵的电动版，靠省下来的那点电费去填补买车时多花的钱，回本周期会极其漫长。
啊，我明白了，重卡恰恰相反。
是的，
这是我在整个素材里听到的最震撼、最反直觉的一组数据。重型卡车虽然仅仅只占道路车辆总数的1%，
但是使用频率极高。
对，因为他们就像血管里的红细胞一样，每天不分昼夜的在高速公路上长途狂奔。这1%的巨兽居然消耗了全美18%的燃料，
这是个非常恐怖的比例。
这意味着由于使用频率极高，在这1%的卡车上，燃料和维护成本的节约空间是呈几何级数放大的。
正是如此，高频率使用才能快速抹平购买成本的差价。据测算，在加州运营这样一台重卡，综合成本比传统柴油车低了整50%，
减半了。
对，就算放到全美平均水平来看，也能低近20%。这不是停留在图纸上的概念，特斯拉已经在内华达州建立了一座专属工厂，目标产能是每年5万辆，
规模已经起来了。
而且他们的真实测试车队已经在现实公路上跑了1350万英里，其中单车最高行驶里程将近44万英里。即便是早期出现技术故障，绝大部分问题也能在一天之内通过移动卫星团队直接在路边解决。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了什么？ 我想，这绝不仅是将油箱里的柴油悄悄替换成了底盘里的电极那么简单。
当然不是。
这是从最底盘的架构重组，到最外观的空气动力学雕琢，从重拾驾驶员的工作尊严，再到对整个宏观货运经济学算盘的彻底重构。
总结得很到位。这项技术的成熟和规模化落地，意味着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看到一条条截然不同的公路动漫，
更干净也更安静。
对，他们更加安静，极其高效，并且在宏观经济层面上终于能够摆脱那些不可控的全球化石燃料价格波动的瑕疵。这不仅是卡车制造行业的自我进化，更是整个社会基础供应链的一次深度大换血。
确实令人激动，但是这恰恰让我想到了一个素材中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却极其引人思思的问题。
啊，什么问题？
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你身边在夜间高速公路上呼啸而过的不再是一辆辆吐着黑烟的柴油卡车，而是变成了一个个承载着8万磅重物，能够在全美高速公路上飞速移动的超大型智能储能电机。
那将是海量的移动能源。
对啊，当几十万辆这样的巨兽最终实现了完全的自动驾驶，当他们在凌晨的夜色中无声穿梭，甚至开始与我们整个国家的电网进行实时的能量双向交互时，我们的高速公路网乃至整个国家能源基建的运转方式将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改变？
那将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当运送货物的载体本身变成了能源网络的一部分，那这个世界的基础规则是不是也就被彻底改写了？
非常值得期待。
非常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度解析，保持你的好奇心，下次当你在公路上再次看到那些庞大的重型卡车时，也许你会用一种看未来基石的全新眼光去看待它们。我们下次再见。